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愿颂赞都归于你，愿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你，愿你的儿女因着你丰富的恩典、奇妙的拣选、不配的救赎，被你的圣灵充满，被你更新，被你吸引，让我们认识你、跟随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完全，让我们活出你的美好。因着这一切，我们愿颂赞都归给你，也因着我们的亏欠，总是亏缺了你的荣耀，总没有显出你的大能，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赐下一切我们在生活中，包括在上课和学习和应用的每一个能力，我们都缺乏，都没有，求主赐下，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你跟你的儿女是更亲密的，是没有间断的。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们看以弗所书啊，我们上这个课就是上以弗所书哈。那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一些导论呐、那些历史的背景呢，我也是能够省略的就尽量省略了。那我的毛病常常就是虎头蛇尾哈。第一章讲到讲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哈。那当然有的时候前面几章也会比较重要一点，或有一些特别的观念也要先讲，会有这个现象。那就请各位，我们彼此代祷，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最好的帮助。以弗所书我们相信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教会保罗曾经在那里有三年，或者花了最多的时间，在这个他所有的宣教的教会，他在这个教会花最多的时间。那这个教会也有非常多轰轰烈烈的过去，当然今天是非常的衰弱了哈。我们介这封信应该是他在监狱里写的，我们介绍这个背景大概介绍到这里。保罗写的，在监狱里写的，圣灵感动写的，写给以弗所的圣徒，也是给所有神的儿女的。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是一句啰嗦话啊，但是也不是一句啰嗦话，就是神的旨意。我们简单的说，这个世界的有无，这世界的一切，从永远到永远，还有这个世界以外的一切，这世界以外还有什么？有啊，这世界以外，神所造的世界以外，就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如果我们可以用外来讲的话，哈，就是一切事情的发生进行，都在神全备善良不会改变的美旨当中。当然这里也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包括神的暴虐、神的霸道、我们人的无助，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要去讲的了。我们只是相信神的旨意是全能的，是全智的，是善良的，是美好的。那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或者应用在万物身上，这可以有一个冲突的一个想法。当然神的话不会有冲突的，就是一方面万事万物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在进行啊，每一件事都是神的旨意在进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会说好，这方面就已经引起很多的困惑了，包括耶稣的死，包括天使的堕落，包括我们的罪恶，这些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吗？那很多人不太敢讲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说，是都在神的旨意中，但神的荣耀和善良正直绝不受任何的打亏损哈。万事万物都在神的进行旨意中才会发生，神不让它发生它不会发生，神不要它发生它不会发生，神要它发生它不能不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这神的旨意是不能抗拒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哈，从我们人这边相对的来讲的话，那这个世界有无限多的事，有极多的事是在违反神的旨意中进行的。比如说人不信耶稣，这不是神的旨意，有人下地狱，这不是神的旨意，有人堕落，这不是神的旨意，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世界上各样的罪恶，还有这个世界以外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承认是不合神的旨意的，这我们承认。那你说一切又在神的旨意中，一切又有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又有很多违反神的旨意，那这怎么去调整哈？我们人的逻辑没有办法调整这个事情，我们就相信神的全能的旨意是美善的。 改革中的神学家很喜欢说，神呢绝对不会变的那个旨意，叫他的 decretive will。 decretive 你可以说是命定的旨意。那么另外呢，有些部分是我们会遵守或不遵守的，那叫 perceptive will。 perceptive 也可以说是教导性的，你可以不受教，你可以不听哈。这样的分可能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非这样分不可。其实我觉得神只有一个旨意，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我们还是说神在掌管一切，神的旨意是美善的。在神美善的旨意里，为什么他会，我们姑且说允许或者使得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情发生，愿我们敬畏他。我们今天真的不是在上神学的课，所以我们不能多讨论这些。我知道很多人对这很有兴趣，但是我们不能多讨论这些。我们只说愿我们都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不是抗拒神的旨意。虽然抗拒神的旨意总的来讲也在他 decretive will 里面，但是我们要说我们希望我们是顺服神的旨意来做一切的事情。那当然在我们罪恶的世界，包括在我们今天要顺服神的旨意真是好困难。那我知道你们会想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想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说要彼此相爱啊，这是神的旨意，要彼此相爱容不容易呢？那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命令呢，如果是用在我所爱的人身上，那很容易遵行啊，要彼此相爱嘛。然后我看到的好，我们再缩小一点好了，要爱你的丈夫啊，这容不容易遵守？很容易遵守，如果他很可爱的话，那我们很容易遵守啊，不爱都不行嘛哈。那很难遵守，如果他很不可爱、很坏啊等等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运气好，对不起，基督徒不相信运气，但是我们用这种我们能够了解，如果运气好，我的丈夫刚好很可爱，那我就遵守了神的旨意了。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如果这个执政掌权的是很好的，那我也能顺服他，那我运气好。这是指客观的环境，再指主观这个顺服的人啊。我这个人啊，天生就非常的圣洁啊，就是我就是看到那些淫乱的事情或污秽的事，我就不喜欢。所以要顺服神，要我们圣洁的旨意，或者是这一类旨意呢，我就比较能顺服。各位，你也碰到这样的人吗？有些人就是，我觉得他就比较圣洁，他听神的话就好像比较容易听。那有些人啊，像我就很难啊，这种啊，要大方啊，要爱人啊，等都非常难，要对人好，都非常难。就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好像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客观的环境我们很容易顺服，一个是我这个人的构造很容易顺服，我就能够，这我们也只能说，不管是客观的是主观的，我这种结构或我碰到的事让我都能顺服神的旨意，那真是太美好了。碰到这种人你只能说他运气很好。各位，这种观念通通错了。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在罪恶当中。我们会说一个人他碰到一些比较不要需要跟罪恶作战的事情，比如说他碰到的丈夫都非常好，所以他不需要跟罪恶作战。所谓跟罪恶作战就是爱一个非常不可爱的丈夫。他没有碰到这样的事，他碰到丈夫就是非常可爱的、非常好的。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或者说这个姐妹她本身是一个品质很好的人，她就很能爱她丈夫，不管怎么样，就是甚至她不是基督徒，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很多这个三从四德的那种妇人啊，她就是很能顺服啊。那我们说她很好，我们不能不说这不是神的恩典，包括不信主人身上有这些。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堕落的人。当你因着你的天性，刚好在你的天性上，你就特别能够做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你要非常的小心，搞不好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中，你还不知道。我的丈夫非常可爱，我非常爱他，我甚至不必是基督徒， 这里不是太好分，但是我要把这个分解讲出来。你可能纯粹是因为你一个天然人的爱去爱他，你没有用耶稣舍己的爱来爱过他，你并不是真的爱他。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那个天平上衡量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也承认这是神的恩典，我碰到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或者说我自己的个性非常能够爱人啊，我就很圣洁良善的爱这个人。你没有碰到任何一个需要对付你自己的地方，譬如说他不可爱你也要爱他，譬如说他不好你也要做。各位，我们成为一个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每一件事上，我只是以这个做例子，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实在没有一件事是我们做得出来的，这就是十字架道理的最要重要性。你说哎，康姆斯，我这听不懂了，我是一个很能够顺服我丈夫的人，很爱我丈夫的人，我丈夫也非常的可爱很好，这有什么不好？各位，这没有什么不好，这通通都很好，因为神给你这样的恩典，主观的客观。但这有一点是绝对的不够的，就是你不知道神的伟大和慈爱。刚才这些我们说了，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可以有，而且有非常可歌可泣很多的，但他从来没有说啊，因为这些事去感谢上帝，也没有从来没有说因为这些事他感谢上帝，包括要上帝给他力量去爱他，从来没有过。他不知道上帝要的爱是我们做不到的一种爱。那么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讲很多的例子，我们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各位，这虎头真是够虎了哈，一开始就这么讲这么久，那怎么能讲得完呢哈。不过我觉得我需要讲一下，包括你跟随耶稣的第一步，你记得圣经上说什么？你跟随耶稣的第一步就是要离开父母，你就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每一件事情。我常常觉得，对不起，这牢骚也不应该发，但说一下嘛。当我们讲一个信息，大家听了都点头的时候，你真可能讲错了，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我们听了点头，那就是我们堕落的人觉得很同意。除非神有一种特别的恩典，让你能够马上看出那个重要的地方，然后同意，那才了不起。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需要受两个对付。一个他必须恨父母，第二个他必须恨儿女。他必须离开父母，他必须献上他的儿女。他当然要孝顺父母，他当然应该爱自己的儿女，但他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这样爱，我这样做，所有的力量是来自上帝的，所有的荣耀是归给上帝的。所以唯有在他离开父母的时候所产生那个痛，和继续顺服上帝而能继续爱父母，以及上帝要他舍掉儿子，这舍掉儿子还包括他得不到儿子，然后这些上帝给他的他要能舍掉，这非常非常的困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所有基督教教义都互相连贯的，你不可能哪一环跟另外一环扣得很好。当然我们自己人有很多的矛盾，我在这里也不要提孝顺父母，也不要提爱儿女，也不要提这些事情。我更不是否认人间的这些道德，包括不信主的这些道德所表现的优越，和我们值得效法，和我们觉得很羞愧自己很多地方在孝顺父母爱儿女的事上等等其他事上，我们还没有非基督徒好，我们很惭愧，我们求主赦免。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爱人也好，圣洁也好，勇敢也好，任何一个美德，那都是神的美意，神的旨意，希望神的儿女，神要求他的儿女，甚至要求所有的受造物都在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下生活。可是每一个人需要知道而不知道，就是我们办不到这个事情。而如果神有的时候有些恩典叫我们能孝顺父母，叫我们能爱儿女，那个是一般恩典临到人的时候，往往除非神特别光照，他更觉得他不需要上帝。我不是没信耶稣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吗？所以神的恩典，这种一般恩典在人的身上，如果不是再加上特别的恩典让人光照看到这是上帝对我们多大怜悯的时候，一般的恩典会造成我们跟神更大的远离。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美丽，叫我们英俊，叫我们有道德，叫我们聪明，常常叫我们更觉得我不需要上帝。各位，这是包括信了主的人都常常有的毛病。 这是圣经里常常讲到那些长大麻风的税吏妓女有福的地方，不是他们做的有福，而是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痛苦让他们比较会在每件事上寻求神的帮助。那我们再讲保罗，保罗从来觉得他在照上帝的话在做，包括他在不信主的时候，特别是他不信主的时候，你看到他在使徒行传所讲的，你看到他在腓立比书所讲的，他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他觉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神的旨意，他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件违反上帝律法的，神的旨意就表现在他的律法当中。他觉得他做的非常对，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像他有那么正直的心了。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他在他的生活里慢慢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异端，一个邪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照保罗所听到的，是自称是神的儿子，亵渎上帝，然后跟随他的人，他认为是疯子，需要好好的被整治、被处罚或者被杀掉。所以他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服侍上帝的人？除非他有一个，我们不要说，我们都要有这个经历，而我们都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保罗在后来讲到说，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开你们心中的眼睛，要不然你看不到的，你最聪明最道德，你从小在摩西的律法上长大的，你看了这么多的圣经，我们今天说包括旧新约圣经吧，你看了这一切，你不是真是被圣灵感动，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神的伟大和慈爱，你不是在圣灵感动下光照下看到自己的一切的污秽肮脏和神的圣洁良善，你不会悔改，你不会归向他，你也不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恩是多么的奇妙。保罗哪里想到他会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他一直想他都在服侍上帝，他觉得逼迫基督徒打死斯蒂凡都是在服侍神。各位，而他有一个正直的良心。各位，不管多少共产，我们不一定要说共产党以前逼迫基督教或者回教徒，或者以前一个杀人放火的人后来经过圣灵的光照然后悔改信了耶稣，哦，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说的这种改变看得出来，我们也觉得很对很应该，因为他原来杀人放火。现在男的，包括对我们中国人男的，对那个上流社会，对那知识分子，对那个有道德人，男的就是说，你的道德，你的美善，我们不会说那都不好。对了，我们也会说，如果不荣归荣耀给神的不好，但我们会说那源头是好的，是从神来的。可是你竟然没有去信靠顺服这位上帝，他对你这么好，让你在一个往地狱里走的路上还走得这么舒服，还天天坐那个 Boeing 747总统的那个座机，还让你天天成为好人好事的代表，你居然他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不知道归向他。保罗是在大马色的路上才知道的，我错了。那我们可能是在听到或者是听诗歌或者慢慢，或我们当中很多人到今天还不知道，虽然你都受洗了，虽然你都说牧师都不一定知道，或者你知道后来又忘记了。可能耶稣的跟随者里有个犹大就是这样。好，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奉神的旨意。这个旨意不是说神在统管万有，好像他在管理原子分子，叫花生长，叫地球运转的那种旨意。当然所有旨意都是一个旨意，但那个旨意跟我们跟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有一个什么不一样？各位，地球不能不运转，花不能不生长，台风、地震、风，这些所有大自然东西没有丝毫抗拒上帝旨意的能力。可是从我们人间来看，我们人可以，而且我们人在每件事上，除非神的怜悯，我们都在抗拒，包括保罗。神的恩典特别临到了我们，悔改了。神的恩典在保罗身上不仅让他悔改，看到自己的罪恶，而且看到神，不仅看到神这么爱他这个罪人，而且看到神对这个这么坏的罪人，这么恶的罪人，这么抵挡他的罪人，有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呼召他做上帝的仆人。各位，对不起，我只能用这种最强烈的字眼来表达了。你刚刚奸杀了我的大女儿，我说你做我二女儿的 你做我的女婿。保罗杀了那么多基督徒，逼迫那么多基督徒，神说你来开始成为一个传扬基督的人。一个贪官污吏，你刚刚贪官污吏，他所有的贪污的罪行被揭发的时候，被知道的时候，他的上司任命他，知道了以后任命他做财政部长。各位，这是保罗，这也是你我。奉神旨意，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照我们自己天然意识，我们在抵挡上帝的。所以这种属灵的征战和属灵的顺服是必须每一个基督徒天天不断有的。我们天天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他，也天天求神帮助我们在不顺服的事上做那个主导人，免我们的债。好，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这个历史的背景包括他怎么曾经逼迫基督徒，逼迫基督，后来神在大马色勒上呼召他成为使徒，我们就不讲了。使徒这个字我们也简单提一下，使徒有两种意思，一种比较常用的就是狭义的意思，就是跟随耶稣的那一群人，这群人只有十二个是跟随当跟随耶稣，在耶稣时代跟随耶稣人很多，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成为使徒的标准是从耶稣一开始工作就跟随他，然后看过他行的这些神迹奇事，看到他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很重要的，然后成为一个耶稣基督使徒，就是可以成为耶稣基督一生工作和教训的一个见证人。那这种见证人然后在经过教会的推选之后，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上吊死了，他们就推选了马提亚来代替这个职分。使徒只有这十二个，照着狭义的讲法，使徒就这十二个啊，再没有了。但是我们也在保罗的书信里一直看到保罗说我也是使徒。那么在以弗所书里他没有特别强调他使徒的权柄从何而来，位分从何而来。在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里他特别强调，因为在这三卷书里你看到当时的人对他这个权威有很多的挑战和不接受。保罗说我有啊，因为这是上帝给对他的一个选召。这是狭义的使徒，只有那十二个，再没有了，好像十二个支派一样，新的神的所拣选的团体教会是建立在这十二个使徒对耶稣的传扬和权柄之上的。我们后来在使徒在以弗所书也可以看到。好，他是奉神的旨意，他不是按着自己天然人的意思，当他被神的旨意拣选了以后，他自己的意思就顺服了神的旨意。那我们当然也非常感动，也非常的感恩。就是我大概觉得我们在圣经里除了耶稣以外，在人类历史上再看不到一个人像保罗一样顺服了那个呼召以后就再没有改过。我们相信他一定是罪人，但神在他身上恩典真的非常大，包括摩西、大卫、约瑟和其他的圣徒，好像都不是好像都有过在跟随主以后的违反神旨意的时候，但是保罗好像就没有，他就一直是忠心的在顺服神，这实在很了不起哈。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我们今天各位你有很多的机会，包括我们教会也已经有过了哈，就是保罗的脚踪，你会去现在土耳其当年以弗所教会所在的地方哈，我们很遗憾那个地方现在都非常的荒凉了，不过我们也感谢主，神的工作从来不会因为这个物质肉体的世界或成分过去就过去啊，这个书信仍然在我们当中，神借着那些圣徒所做的工作也在永远中被纪念，甚至也影响到我们。这里讲到以弗所的圣徒啊，圣徒圣这个字也简单讲一下，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圣，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大而化之谓之圣，圣是一种那个包罗万象的一种东西或品质吧。我们从圣经里面刚好相反，小而分之谓之圣，大而化之，通通一网打尽。这叫圣啊，崇高。在圣经里面圣是分开来的，当然前面大而化之也可以有，因为那是指神，神跟万有都不一样，他 充满万有，他创造万有，他管理万有，他跟万有不一样，他是唯一的圣，就圣者，以色列的圣者，耶稣也是，就他是独特的，他是创造主。你要说他是大而化之也可以，因为万有都在他掌管之中，所以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受造物都被他掌管。你要说他小而分之，他跟所有的万有都不一样，也对，因为虽然他在万有之中，万有不是神，他是独受造物和被造物是受造物和造物者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也因为神的重生，圣灵的重生和我们认识他，我们也是，我们一方面大而化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神所造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他，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候，我们都跟世界上的人在一起生活着。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就像利未记所说的，我们跟这世界的一切我们是分开来的，因为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所以我们跟这世界是分开的，我们是蒙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上帝的国度里面的。那我们又在这个世界，我们又跟这个世界分开，简单的说，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活在这个最，其实也不是曹营，这还是上帝的营，只是在这个上帝营里面，包括我们自己的肉身，我们心堕落心思意念，我们的老我还常常跟上帝抗拒啊。我们希望我们是分别出来的圣徒，这也是今天恐怕也是基督徒还有教会的大毛病了。我们今天跟这世界毫无分别，除了比世界更烂一点以外毫无分别，除了比他们更不道德以外毫无分别，除了比他们更贪财好色以外毫无分别，除了比他们更自卑更绝望以外毫无分别。哎，那真是基督徒这种见证都没有怎么可以啊！但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是蒙神呼召出来的，就我们是罪人，就我们是受造物，我们跟世界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跟世界有截然不同的地方，我们一切的来自神，我们一切荣耀也归向神。现在保罗写信给这一群在以弗所的圣徒，当然也包括写信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也包括历世历代的每个基督徒，因为这是神跟我们讲的话。这些圣徒是谁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好，在你看哥林多前后书，在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哈，常常有一个叫我们很困惑的地方，就是包括哥林多前后书，包括加拉太书，他还称这些人是教会，那也称一些道德很败坏的是圣徒。所以他们圣在哪里？他们真的一点都不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你们当中有人的行为连外邦人都没那么堕落，更下流更罪恶，那为什么保罗还称他们是圣徒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圣徒重点不在我们的道德一定比人家好多少，当然我们希望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我们的特色是在于我们是被神拣选，是属神的，这是神的权柄和恩典，但我们当然也非常希望也应当这样的权柄和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多结出一点人家看得到的果子来，你的行为是有改变的。那当然我们也很遗憾哈，这个圣徒我们常常这方面都没有，我们常常现在能够说的圣徒，我们只能理直气壮讲，是我真是没有果子，讲出来果子是荆棘和蒺藜，实在是不好，但是呢我还是要说我那根还是上帝了啊，上帝的根怎么会长出荆棘和蒺藜，这也是神迹，不过这神迹神有意义，也容许了很久哈，我们也感谢主哈。好，那圣徒是分别为圣，属于神的，圣徒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显出神的恩典和慈爱和权柄的。好，那我们都同意。那他这里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那我们也不同意了，因为不忠心啊，我们也不忠心，以弗所教会也不忠心，很多人也不忠心啊。这忠心在我们中文的翻译的意思哈，不仅是持一而终，对一个人就是对一个人他所有的这个爱，他所有的依靠，他所有的顺从都归在这个人身上。忠心不只是全部，忠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含义，就长期的，这个人很忠心，你不能说他上班三分钟很忠心，我们通常不会说三十年都这样那就很忠心，忠心要有时间的。那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的， 我们常常五分钟热度、三分钟热度不能持续。我们有良善的时候，那良善不久。那么常常有邪恶的时候，邪恶就很久，很麻烦。那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一直是。一直是对基督忠心信实的。我想这些像圣徒、像忠心这些字眼，都要用圣经整个来解释。我们与其说我们有忠心，我们有圣洁，我们也实在希望有了，可能多少也有一点，但是那有的那一点都是实在是不配，因为不够好，好不好？我们还是承认我们是圣徒，是忠心，因为纵然我们不信实，他还是信实的。纵然我们不爱他，纵然我们的三分钟热度，他还是有永恒的热度。因此他的永恒的热度，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继续的在他永恒热度里被更新啊，继续持守对他的忠心吧哈。就是这个忠心和圣徒，我们从神的恩典和权柄来理解，我们就可以接受。从我们自己表现来讲，我们就很羞愧。不过我们的羞愧呢，也算是很忠心嘛，就是他一直都在赦免我们嘛，让他很忠心哈，这有点讽刺哈，请原谅。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问安话很常有的哈。简单的说，恩惠就是白白的一个好处，两点哈，一个是白白的，另外一个是好处。白白就是你没有做工，就是给你的，你不需要做工就给你的。但是不需要做工就给你的白白的东西，常常很多不好啊。你被蚊子叮了也不是你做了什么工啊，那白白给你的，但是那不是一个好事啊。神给我们的 grace 是白白的，又是美好的。那平安通常是白白恩典的结果。这个要讲可以讲很久，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了。就是当人离弃神、远离神以后，有的特点就是各种特点嘛，各种罪恶的特点。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安，就是恐惧，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害怕。唯有当神的恩典、拣选的恩典、拯救的恩典、同在的恩典等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借着神的话把这些恩典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才有那种平安。平安有和平、和好、安全的意思。所以你要真的了解平安的时候，你必须要从十字架来了解。你要了解平安，恐怕你要了解人跟上帝中间的仇恨和恐惧。我猜我们当中多数的人也不会去想到这些。那我们当中如果有少数人，又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那种，真的神有一些很奇妙的一般恩典在他身上哈，他好像胜过罪恶很容易哈。这种人不多，但是我觉得是有的。他在即使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就能够活得相当心安理得哈。我觉得这也是福气啊。不过我相信即使是这样的人，如果他都没有信主，他还是会有不安的。那各位弟兄姐妹，我就更相信了。人常常喜欢讲这些现代人的什么什么，然后我们教会要回忆现代人的什么什么问题啊。我常常觉得现代人跟亚当夏娃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不觉得人心不古，古人心也从来不古过。我们都有很多的痛苦。我觉得当我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事实上还没有出伊甸园，你看创世纪写的恐惧、害怕、推责任、抱怨，那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潜意识里面还很多。那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恩惠中能够得到真的平安。当然这里讲到的又有和好的成分，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做的哈。恩典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和好，带给我们安息哈。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一切的美善从神来的，世上万有都从神来的。不过我们在圣经里通常我们不喜欢讲魔鬼从神来的、罪恶从神来的，我们也不应该这样讲哈。虽然这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更愿意很清楚地表达这件事情，就是一切的美善，包括恩惠平安、白白的恩典和恩典带来给我们的和平、和好和安全，都是从神来的。当然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我们也可以同意所有的痛苦也是从神来的，包括神对我们罪恶的处罚。这我不想多讲，但是讲到这点我不能不讲的完全一点。各位，这个世界上痛苦、死亡、罪恶 当然是因为地狱，因为魔鬼来的，但是最基本的是我们得罪了神，在神的咒诅之下。你说这神很不公平，你不要讲他不公平，我们想到他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脱离魔鬼，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不安，脱离神的咒诅。这个咒诅在十字架上耶稣都替我们成就了，平安从神而来，从神带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从白白恩典以后的神的同在和同行，我们就有极大的安全和主耶稣基督。那天父是万有的掌管者，我们在他的恩惠慈爱权柄之下，我们就真有平安。耶稣基督当然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是，但是耶稣基督我想我们特别好像不是好像，就是因着圣灵，因着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同心，也给我们这个平安。这里没有讲圣灵，但是如果神父神和主耶稣要把平安给我们，我们也说一定是透过圣灵的，一定是超过圣灵的那个特点，就是超过所有物质时空的限制。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让我们在生病的时候，让我们在火窑当中，让我们在各种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已经是远离我们很远的渴望，甚至连忘我们都不会忘的恩惠和平安。这里也请注意一下，当时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了，就是神他称为是父啊，那表示就是我们真是他的儿女。耶稣基督他讲到主，那表示我们真是要顺服。那你要得到这个恩惠平安，让我们对主对天父的顺服相信啊，依靠啊，都需要有。好，下面我们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啊。这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神学，或很多我们可以去分析的地方哈，但我们不分析那么多了。保罗要赞美神，保罗不但要赞美神，他希望大家都来赞美神。这两个有一点不一样，应该是一致的。这个各位，独乐不如众乐啊！就是你要快乐，一个人快乐不会是，甚至有人说一个人不可能快乐。鲁滨孙在荒岛上不可能快乐，他在荒岛上一定快乐，因为鲁滨孙作者 Defoe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甚至他的鲁滨孙漂流记，我想我们从小读啊看啊讲啊，现在人大也不太看了，都完全忽略里面强烈的宗教的成分。Defoe 大概是邦年以后第二个写小说的人，因为以前清教徒非常讨厌那个小说，因为那是假的，要讲只能讲约拿，讲亚伯拉罕，讲圣经里，讲宣教士的，不能讲假的哈。那么所有的 fiction 这种虚构出来都不行哈。那当然邦年还有一些听清教徒也可以根据圣经说我们这样了解是错的，因为在圣经里就有很多所谓的假的，对不对？对不对啊？你们不要讲，我想讲你们不会同意啊。哎，这个包括伊索寓言啊，很多那些清教徒也都不喜欢或者敬虔的，因为那是假的。怎么狐狸会跟马说什么？这哪有这种事？这就把小朋友教坏了。我觉得这太死板了，因为在圣经里很多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就有啊，这棵树跟另外一棵树说，你做我们的领袖吧。那个树说，我岂可怎么样怎么样来做这种事呢？啊，树哪里会跟树讲话？这比喻嘛，啊，还有很多，你们自己去想哈。用一个好像看起来不是真实的东西来表达真理，这不是错误的。耶稣的比喻里面啊，各位也可以去想啊，有很多啊。我今天在看到尊恩传道的一个讲启示录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他说，耶稣在启示录里一次驾着云上腾，一次驾着马来，骑着马而来。对不起，马不能驾的哈，骑着白马而来。他标题好棒啊，白马飞马，就是。周恩传道就说那个白马和白云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主耶稣上升和下降，其实上升和下降也是一个形容啊，就是来表达那个主耶稣会来的情形。那个白云的上升呢，我觉得是慢一点，我自己想到是慢一点，让看的人可以多看一看啊。那还有很多柔性的，启示录里白马的降临，那是包括要用他愤怒的剑消灭敌人，其实都是表示圣洁，也都是主的工作，那是很棒的。尊恩牧师尊恩传道写的那是很棒的。那底佛在写那个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也讲到许多跟神的同在的事，我是很稀奇，我小时候听那么多看那么多都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啊。他在荒岛上会喜悦的，因为他跟神有交通，他跟其他东西也有交通。那么我们要颂赞神的时候，我们如果真是有神的心在颂赞神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想到很多关于神的事，包括浪子的比喻，包括迷羊的比喻，包括失钱的比喻。就是神不希望有一个人没有享受他的恩典。那讲的难听一点，我要先讲近前，再讲难听的。神不希望有一个人不享受他的恩典，有一个人没有享受到，他都要去寻找。这是浪子的比喻，或者是迷羊的比喻里面都有讲的。那因此，神不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不时时刻刻在说你真伟大。这个话你们不喜欢听，因为我们听到暴君才会一天到晚要人歌颂赞美他啊、哦，毛主席多伟大，谁多伟大。我们神也这么恶心啊，耶和华你真伟大。神不希望任何一个受造物不赞美他。我讲的再完全一点，神不希望任何一个受造物有任何一个时候不再赞美他。哇，康牧师，我们回到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不能有一秒钟不赞美毛主席。所以我们很不喜欢听，各位，神为什么要我们赞美他？因为神像一个暴君，就一天到晚让人歌颂嘛。神像一个幼稚的小孩，各位，小孩我们才会称赞，对不对？越小的越会称赞，哎呦好棒啊，会走路啊，走三步一直鼓掌。各位，我等走三步你会鼓掌？又不是模特儿。幼稚的小孩才要鼓掌，暴君才让人称赞。为什么神要我们称赞啊？他要我们一天到晚偶落他吗？干什么？各位，这是敬拜赞美的神学，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各位，第一个，因为他配得；第二个，这表示我们是蒙恩的人。他配得，我们不需要讲了。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他创造了万物，他让万物因着他的恩典有一切的丰富，他有白白的恩典、慈爱、怜悯，还有所有的智慧，这是我们永远都说不尽的。甚至一个世俗的科学家讲一个最小的 quark 里面讲的奥妙，都可以让我们敬佩到永远，因为那是神的工作。那更不要讲其他许许多多的了。当我们能够颂赞神的时候，就我们又跟石头、跟流水、跟花这些东西也都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跟鸟，可能鸟通通都不太一样。虽然圣经上也有说愿万物都颂赞神，在启示录，在很多地方都有讲，但是我想那是一个形容说法，我们不太知道花鸟或者石头、动物那些东西有意识去颂赞神。蒙恩越多的，我们就越应该赞美神。当人蒙了最大的恩典的时候，人就最应该赞美神。当我们赞美的时候，表示我们是蒙恩的人。好，我举一个例子，各位，你今天听一个同事来讲，哎呦，刚刚从哪一个饭店回来，哦，那家烧的那东坡肉真好吃哦，太棒了。各位，我们不要讲东坡肉的卡路里这些问题哈。当你说哦这个东西好吃的时候，那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口福。哎，我去大峡谷，哎呀，那风景好漂亮啊！你在赞美一个师傅的手艺，你在赞美一个风景。哦，我今天去听国家音乐厅的谁的唱的演奏，哇，太棒了！ 我们赞美 Olo 那个演奏那个乐团十分钟，我们有 standing ovation。 各位，那表示什么？那表示这些人有耳福。你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时时刻刻领受到比国家音乐厅一流的音乐，领受到所比大峡谷更美的美景，那些都包括，因为那都是神造的。我们焉能不赞美神呢？你不赞美神，石头都要呼叫的。但是我们也很承认，我们的罪恶让我们觉得赞美神好累啊！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幸好不要每次敬拜赞美站起来要罚站十分钟啊，或者一个钟头啊，感谢赞美主累死了。你真的被圣灵感动，你十天站在那里赞美都应该不觉得累。那这个我们又不能不说了，这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你看到神的恩典和慈爱吗？看到了，但你忘记了。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就会有这种麻烦。即使你很被感动，我这一辈子再不离开主了，那下一分钟你可能就忘记主，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需要圣灵不断的帮助我们。保罗要赞美，这我们又讲刚刚东坡肉的事，或大峡谷的事，或任何一件，或者一个音乐会，或一本好书，你看了，你吃了，你听了，你的五官让你觉得那真的太棒了。下面一件事就是什么？两个你会做的，一个你要继续享受，哇，什么时候再回去吃东坡肉？再去吃，当然你回去吃十次你就会吐了，但是因为那是受造物，它的美好是有限的，但对神你应该是越领受就越渴慕。你蒙了神的恩典，你在赞美的同时就应该更赞美。第二个，你就应该希望其他人一起来赞美。你觉得好吃你不希望推荐给别人吗？不要说东坡肉，这家水饺很好你不希望推荐给别人，这家葱油饼很好你不希望推荐给别人吗？大峡谷很好你不希望推荐人家去看吗？独乐不如众乐啊，何况这不是乐而已，这是救恩，这是荣耀。各位，传福音的动力也应该是这样。我们今天传福音动力第一个就是教会逼我去做，我不能不做啊，不好意思，或者是不喜欢去做。第二个，我们真的去做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心态也不太好，就我们会讲那也是对的啦，也应该讲，就是这信耶稣要下地狱去了，这也是对的，因为他的确是下地狱，他已经在地狱里，他不知道而已。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太美好了，你不能不归向他。这第二点跟第三点是一致的，上帝太美好了，你有了他，你有了万有，你为什么不来信他，不来赞美他？那相对就是，你没有他，你损失太大了。不是一个东坡肉，这世界上所有比喻都在这里要 break down。所以保罗愿颂赞，你知道神的美好，你知道歌颂神的美好。这又要说了哈，各位，我很喜欢看这些文字的，我很喜欢看描述一个交响乐或一个女高音音乐的美好，我很喜欢看旅游的文学，哇，描述一个景点的美好，我也很喜欢看什么唐鲁孙啊这些老饕的那个写的美食，哇，谁不能自心向往之？哎呦，这。当你能够看到别人的颂赞，或你在颂赞神的美好，就跟你在颂赞那个食物的美好，叫人家也想去吃，叫人家也想去看，叫人家也想去听。保罗说好，为什么好呢？那我们讲不完了，那所有的诗歌，所有的正道，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讲这些，但是保罗要讲一下，要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是我们还是说啊，各位，三位一体它不能分开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未来分着讲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父神，万有的源头，他当然耶稣也是万有的源头，圣灵也是万有的源头，不过我们就一般讲他是万有的源头，他是父，他是神，那他创造奇妙，他拯救我们奇妙，他让我们这些浪子重新回到他那里奇妙，这都是那个父的含义。但是为什么特别要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父？他为什么不直接的讲愿颂赞归于父神？他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放进来？我想两点，一个是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认识了父， 另外一个是父因为爱我们舍弃了他的爱子，这是要我们颂赞的。好，我们